我们来看哥林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 造主的形象。在此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还剩下最后的一堂，我们把这短短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所求的不是有更多的知识，我们所求的是有你更多的同在。主啊，我们仰望你在这个钟头里面，你紧紧的握住我们。主啊，你紧紧的得着我们，你该得着我们，因为本来我们是属于你的。主，但愿我们因着我们在这里按下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但愿我们能听见你对我们深处所说的话。所以我们把这一点时间仰望在你手中，求你真是恩上加恩，也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力上加力，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你。阿们。我们就回到刚才的那一节圣经，讲到旧人跟新人。那这里有一句话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我们还读到保罗另外一段，就是特别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他讲到说，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是里面的人呢，一天去心思一天。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就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还有呢，一个是旧人，一个是新人。那么到底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我想从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大概可以。我们大概可以对于旧人跟新人有一点点的概念。我们知道普通我们说的外面的人是指着我们的魂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呢是个器皿，然后呢我们的魂就是人格所在的地方。我能说我们说这是一个人，那么他有人当然跟人格有关系，他有思想、情感、意志。所以这个人呢叫做什么？叫做外面的人。那里面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那圣灵和我们的灵呢就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现在不光是灵了，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灵死了，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交通。但是感谢主，这个身体呢是感觉这个物质的器官，然后呢我们的魂呢乃是感觉自己存在的器官。那么如果我们要接触神的话，当然要用我们的灵。但是很可惜呢，亚当吃了禁果以后，他的灵就死了，就失去他的功用。但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刹那，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的灵呢就开始进功用。但是灵呢无论如何它只是个器官，它本身没有人格的，没有人格的。所以现在呢等到圣灵住在它里面，那圣灵是有位格的。所以圣灵呢会思想，圣灵有情感，圣灵有意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结果呢圣灵住在人的灵里面，那么人的灵就好像外面的人的身体一样，它是个器皿。那么然后呢里面装的呢乃是人格，那个人格当然就是圣灵有位格来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啊，你看很稀奇，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我们的魂在那里有一些的现象，跟灵在那有一些现象很像。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人的灵重生了以后，那么圣灵住在人的里面。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圣灵和这个灵，这个灵是器皿，那么圣灵是里面的人格，所以这个就是所谓里面的人。一个是外面的人，一个是里面的人。所以外面的人指着我们的魂跟我们的身体说，里面的人呢是指着圣灵和我们的灵来说的。所以呢讲到外面的人虽然一天毁坏一天，但是里面的人呢却一天更新一天。那么外面的人其实就是这里的旧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情感、意识，我们这个老亚当，我们的我是已经很老、很古老、很古旧、很老旧了，所以这是指的我们的旧人。但新人呢毫无疑问的就是指着什么？指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灵说，在我们的灵说的。所以我们普通讲到啊，就恩高的教训就是说，当圣灵在那运行的时候， 那么它很自然的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就产生感觉，那么那个感觉就是膏油的涂抹。那么等到然后呢，经过圣灵的翻译，你与主交通的时候，或者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把它翻译过来，那就变成恩膏的教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凭着恩膏的教训就可以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个也是基督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那既然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就表示说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有外面的人，有里面的人，那么有旧人也有新人。那么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旧人是指他的生命，行为是指他所结出来的果子。那么当然这里讲到那么所以前面如果你要把它讲的细一点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脱去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那么这个还有拜偶像，那么这些当然都是属于脱去旧人的行为。那么还有呢，就是恼恨、愤怒、恶毒、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同死的话，那么我们自然就脱去旧人。但是呢，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我们知道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那个就是新人。那么这个新人的他在知识上呢是渐渐更新的，正如造他主的形象。那结果呢，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自然呢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让我们的主在弟兄中能够做长子。那么这个当然很清楚就是神的旨意和神的目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很自然的表现，那么就很表现在表现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因为我们和众圣徒是同得基业。那么现在如果你能够脱去旧人，能够穿上新人，那么我们就变成道道地地的圣徒，就是我们不只有一个圣洁的地位，而且呢我们有圣洁的经历，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给人的印象乃是叫人想起我们的主，到处能够彰显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好了，我想这个很清楚，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么今天众圣徒，我们根据我们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同复活，那么自然在我们身上，你看这些表现就是脱去旧人，那么穿上新人。那么讲到脱去旧人最清楚就是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那么下面的是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的是一直从第十节一直讲到第十七节，这都是穿上新人。所以如果你要知道穿上新人是怎么回事，就好像前面解释穿上旧人、脱去旧人是怎么回事，教我们就教我们这个气绝、恼恨、愤怒、恶毒、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都属于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要穿上新人和新人的行为呢，那么这个就是下面那保罗是主要给我们解释的。那么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当讲到旧人、新人正如造他主的形象，那么第十一节说在此并不分析里面，这个在此什么意思？在此就是说在这个新人的里面，是在新人里面，如果你要穿上新人的话，那么在新人里面有什么结果呢？那个结果就是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也住在一切之内，或者唯独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我们曾经提醒过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保罗会讲这句话，当然跟当地的异端有关系。因为异端呢告诉我们说，只有少数的人他们只有少数的人他们才能属灵，他们才，因为你只要是物质的就是肉体的，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可以说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过日子的，就是少数的人，因为他们得着了密码，他们得着了知识，所以他们可以一层一层往上爬的。所以不知不觉呢，你看见说这个世界上就分成两种人，一种就是俗人，一种呢就好像圣人一样，因为他们脱离了物质的辖制，他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所以他们慢慢慢慢就圣洁了。那不要忘记，当保罗讲到只要我们在新人的里面， 你看见吗？只要我们蒙恩的，只要在新人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分希利尼人，也不分化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这些所有的区别就通通消灭了。那本来因为有一般人是属灵的，和一般人是属世的，所以他们不能交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异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叫神的儿女的交通就是断掉了。这是所以仇敌是非常非常诡诈的。他要么就是一般有弟兄们很有追求，很有追求的，他觉得我们现在属灵光景不一样，那么觉得那些就像法利赛人一样，看不起那些不是法利赛人的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有造诣，他们觉得他们很属灵，他们觉得他们很有追求。那么这个不要忘，弟兄姊妹，这个是杀伤教会最大的一件事情。我还记得我们从前呢，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弟兄姊妹都很多弟兄姊妹都羡慕说我们能不能赶快长大，所以呢，所以我们常常读什么灵命四层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如果有属灵的追求的话，我们可以从一层进到另外一层，进到另外一层。那宾路易师母给我们看的灵命四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读到戴恩夫人的那个所谓 Light of the Death， 就是从由死而生那本书，那么也给我们看见说，哎，属灵成长要经过几个阶段。那么好了，那我们有了这个知识以后呢，有一个危险是什么？我们就拿这个尺去量自己，那么还有呢，拿这个尺呢就量别人。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弟兄已经到第几段，好像下棋第几段一样，他到底是到了征战城呢，还是十字架城？那我们自己追求的，我们不知不觉的呢，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难处了。因为你如果有一般弟兄姊妹真的觉得他有追求，如果你真的属灵，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是个最谦卑的，你就不觉得有什么，有别比别人多了一些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的谦卑的人，他根本没有自己，他根本不看自己。所以他不觉得自己有成就。那么今天难处，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谁的难，这个今天这个约伯的难处在哪？约伯难处就是他会自己欣赏自己，他的确是完全人，神说他是完全人嘛，而且正直，神说正直他就是正直嘛。那么他有没有一些成就？当然有啊！你看，有很多人看见他站起来，很多人他都会欣赏自己。如果你去读他，尤其读到29章的时候，你看约伯真的会欣赏他自己，神在他身上有多少的工作？那其实是他最危险的时候。那么，所以呢，圣灵就在他身上做了特别的工作，要救他，因为你不救他，也把这样的人最容易自己着迷。他自己着迷了，他还不知道，他还自己以为很属灵，还是觉得别人不属灵。那么这个就是那个难处了。那么从前不是有个故事吗？说是有一个画家，他在画天花板的画。那么因为天花板的画，你一定要有一个音架把它架在空中，然后他人站在上面，然后在上面画。他画完了画以后呢，他就要欣赏自己的画，所以一欣赏自己的画，他就慢慢往后退。那个时候站在旁边的人很危险，看他对于这个罪，他的话陶醉的样子，他慢慢往后退，他再陶醉一下他就下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旁边的那个人呢，就拿着是一盆的墨，所以他很快，那个时候说时迟那时快，他就把那个墨就往画上面一撒，整个画就毁掉了。那就因为画一撒，他本来是往后退的，就看见那个画一撒，他就往前，他就得救了，他就没有死那次。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神用苦难临到约伯，因为约伯他对自己完全着迷了，他会欣赏他自己的，会欣赏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的难处，就是那些得胜的人，所谓得胜的人，那些所谓很有造诣的人，那些所谓他能够欣赏自己的人，所以不知不觉的，你看那个交通就断掉了。他不可能爱所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如果觉得波饼是这样的方法，只要有的弟兄姊妹波饼和他方法不一样，他不能和他一起波饼，他就自己波饼的，你稀奇不稀奇？这个你，所以你就说为什么这般弟兄姊妹今天主的桌子是什么意思？主的桌子是主的，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那如果主是主人的话，他一定要说我用宝血所买来，不止这些人啊，我们所看的是个饼和杯，所看见的是波比所有技术的问题，主所看见是他所生的儿女。
所以弟兄姊妹，主的心不会安宁。如果在一个不平聚会里面，他所看见这一班人那一班人，主要说，如果在香港的话，其他弟兄姊妹到哪里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弟兄姊妹很爱主，这些弟兄姊妹觉得我们要遵守神的旨意，但你不知不觉的，你伤了天上神的心。所以这叫着迷，弟兄姊妹，你看什么时候这些人能够醒过来呢？所以不要忘记，这些所有这些在落到异端里面都是这样。你看许多落在异端里面都是醒不过来，他都觉得他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是在新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验，那个考验就是什么？应该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他也许教会真理不清楚，你能不能爱他？你不能说他是公会我是教会，不能。或者说在某一个地方你觉得你向主忠心，那一般就没有向主忠心，你能不能爱他们？你的饼和杯包括不包括他们？所以弟兄们，这个宗派的灵比宗派还要可怕。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为什么讲到生命的时候，为什么在这里讲到新人的时候，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么一段？为什么？就是因为撒旦用各种的诡计要破坏神儿女中间的交通。那么结果呢，等到那些人把神的儿女切得一块一块，他们还不自觉，他们还不知道说他们闯了多大的祸，他们还以为说我自己是个非常非常爱主的人。所以你一定讲得很好，他是有的人认为脱离宗派就了不起了，他不知道说所谓脱离宗派也好，所谓什么也好，是在一千件事顺服神事情里面的一件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在这一点上顺服主，你在另外999件呢在哪里？所以很稀奇啊，有的时候我看到有的地方的聚会的情形，我甚至从外面来想，很讲究啊，这个也讲究，那个也讲究，好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也碰到这种弟兄姊妹，我们在纽约就碰到的吗？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有的地方得了一些教育以后，那么来到这里，来到聚会里面，那你看见他觉得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那弟兄姊妹你忍耐一下，这里不对那里不对，我们来的一起波比，我们总是弟兄姊妹嘛。那么我们以为说可能这个弟兄真的很顺服，什么都顺服，结果你看只有他这一件事情顺服，在别的事情上，那么你看见人家走私他也可以走私，人家做这个也可以，那我常常问他良心里面怎么一点胆怯都没有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自欺，什么叫做新人？新人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顺服主的。如果你在一件上顺服主，你不要骄傲。我要问你，你在其他999件你顺服他了吗？在这一点上你比这班弟兄行，但是可能你在992件里面你还不如他，你所看不起的弟兄。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难处。所以就是你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这个人都有责任。你如果真是个新人，你如果真是个属灵人，你的表现不是这样子，你把这些旧人放在一起，弟兄姊妹，你可以有所谓的一个聚会，你说每一个聚会都完完全全照着圣经来做，但是弟兄姊妹，天上的主要上心的，弟兄，所以你看见吧，有的人也许差一点，也许这个技术上没有那么准确，但是不要忘记，他的心是爱主的，他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啊，这个哥罗西现在不讲什么合一啊，不讲这些，但是讲旧人讲新人，你讲旧人讲新人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什么？在此你就不分希利利人犹太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化外人西古提人，那化外人西古提人是特别这里特别提到的化外人，你知道化外人这个英文叫 barbarian 就是这个在希腊原文叭叭叭叭叭就是表示这个人讲话讲不清楚的。那么这个希腊人认为所有不是希腊人都是讲话讲不清楚的，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化外人呢？化外人对于希腊人来讲，只要他不是希腊人，他一定是化外人，你看到吗？所以但这是化外人。那么什么叫西古提人呢？西古提人是最野蛮的人，最野蛮最野蛮的人。那么化外人指他不是希腊人而已，但是他还是蛮斯文的，但你现在西古提人就不讲道理了。那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南蛮北夷啊，就山东人认为广东人是南蛮，南蛮呢，这个广东人认为山东人是北夷。但你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不管你山东人广东人，你是为奴的为自主的，
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如果真是新人的话，你看见这里交通没有难处的，这里乃是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讲新人？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同死，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你真的穿上新人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你不能把教育的背景带来，你不能够把政治的背景带来。我们可以政治立场不一样，我们可以这个文化程度不一样，水平不一样，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分开我们，因为基督是一切，也住在一切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个的话，你看 你看见没有？结果你看，这就是神在教会里面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知道说这个亚历山大他有个梦，亚历山大的梦是什么呢？他希望说等到他征服全世界以后，他是从西方来的，他征服了东方，比方说巴比伦啊，还有就是波斯，就是指着东，就是地中海的东边，所以这里有西方跟东方嘛。所以亚历山大跟他的老师不一样，他的老师就看不起那些不是希腊人的人，那他不同，他认为说如果他要统一全世界的话，他要让东方跟西方能够合成一个，这是他的梦想。所以为了达到他那个梦想呢，他自己娶了波斯的女子，他总共只有32000兵啊，你不要忘记十年他把整个世界拿下来了，他只用32000的部队，你不要忘记他所对付他所面对的波斯帝国就是几百万骑马，都是压倒式的人海的战术。但是你看见这个亚历山大甚至会打仗啊，他儿子速度非常的快，32000的兵在他手里面，他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在32000里面，他有10000的士兵娶10000个波斯的女子，他说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真的东方跟西方就合起来了。但这个梦成功了没有成功？一直等到福音送到了哥林多，送到了腓立比，送到了当初这个就是希腊大帝国的摇篮，那结果亚历山大要做的所梦想的梦没有成功，但是借助基督的福音。所以当你读哥林多前书，或者当你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不分希利利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区域就完全消灭了。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都是弟兄，这个时候你能交得通的，不管你属灵的程度有多少，不管你忠心向的主程度有多少，没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与神的儿女分开。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讲到穿上新人，第一个表现就是表现在教会里面，你怎么看待坐在你旁边的弟兄，你怎么对待同一个城里面大家立场不一样，大家看法不一样，你怎么对待他们？弟兄姊妹，你的对待，你的存心都记录在天上，神清楚的很。所以如果我们不是穿上新人的话，你觉得今天教会有没有可能合一？教会一定是四分五裂。而当我们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骄傲，你看见吗？我喜欢讲这个故事。这个当弟兄会四分五裂以后，我们在弟兄会，尤其是闭关弟兄会，经过了四分，如果你读他们历史的话，那真是也是个悲剧。神当初的确与他们同在，神的话的确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呢慢慢慢慢他们开始骄傲了，慢慢慢慢的他们就一个分一个，一个分一个，一个分一个。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弟兄他在那里讲，他说你看我们弟兄们呢，本来是一块这样的饼，然后呢有一半弟兄们分出去了，就掉一块饼出来，还有一半弟兄们又分出去又掉一块饼出来，还有一半弟兄什么又分一个饼就掉出去了。然后他说感谢神，我们还剩下最中央的一块。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他等到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他还讲究正统，还讲究是我们最中央的一块。弟兄姊妹，今天有的人分门别类，他们说我们分门别类，我们得罪神了。但有的人是用合一来做分裂的工作。当这个四分五裂的时候，弟兄姊妹，他都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他们能不能说我们得罪主了？我们本来是一块饼，不要说我们是不是还在中间一块，就是旁边一块，我们都是羞耻。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把教会挂在嘴巴里面，但是呢，是不是做教会的见证？不是，他事实上做拆毁身体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都要见主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主面前交。所以巴不得主真的开我们的眼睛，如果不是生命在我们里面工作的话，弟兄姊妹没有前途的。你看见吗？结果一定是四分五裂。你看见什么理由都可以叫我们分开的，但是不能。所以下面说第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在原文不是存，在原文是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什么叫做穿上新人呢？穿上新人是要穿上怜悯。弟兄姊妹，什么叫怜悯？如果你真的是怜悯的人，你能感觉到别人所感觉的，他不如你，你能感觉到他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弟兄姊妹，你更爱他，你更能够和他有交通。所以这是穿上怜悯，穿上恩慈。那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你都能够给出去，穿上谦卑，穿上温柔，穿上忍耐。爱乃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的意思就是恒久受苦。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爱教会，因着爱主的缘故，你能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弟兄姊妹，你和那人有什么嫌隙啊？你和你的弟兄姊妹有什么嫌隙啊？如果今天这个桌子主的桌子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为什么在主的桌子面前少了这一班弟兄，少了另外一班弟兄姊妹？那莫非你和他有嫌隙吗？你不要告诉我什么理由，但这里说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不要失去原则，没有错。你仍旧忠心，你仍旧向主忠心，但是你能不能饶恕？你能不能彼此包容？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弟兄姊妹，这就是怎么穿上新人呢？讲的穿上新人，你很清楚啊。他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不分心里人，不分话外人。换句话说，我们乃是一个身体，我们怎么可能能分开？没有一样理由能叫我们分开的。那么好了，我们既然是神的选民，也是蒙圣洁蒙爱的人，那要怎么办呢？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然后第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穿上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所以不要忘记了，你不光要穿上怜悯，不光穿上恩慈，不光穿上谦虚温柔和忍耐，还要穿上爱。弟兄姊妹，这个不就是里面的人，或者说这就是新人在这里很自然按着什么是自然渐渐的更新，知识上渐渐更新的。本来我以为什么东西都能分开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说什么都不能分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做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呢？很可惜，今天很多人讲到在洛杉矶的教会，在纽约的教会，在哪里教会，它的重点是重在地方，它的重点不是重在合一。圣经里面耶路撒冷一个教会，安提阿一个教会，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它的重点就是说，不管如何的艰难，你应该保守神儿女的合一。你们如果住在一个城里面，你怎么能够说不合一呢？所以弟兄姊妹，现代人把它技术化了，有的人在耶路撒冷，在纽约，他居然宣布说我们要站住，在为着 Boston 要站住教会的立场，这圣经里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可怜不可怜？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为着神儿女的合一。所以你看见不管怎么样，只要人民群居的地方，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讲的地方就是像一座城，就像路德一样，你看见到了这个早晨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波阿斯和所有人可以在城门口，你只要全城的人能够怎样相聚，神的儿女没有相聚的理由，没有分开的理由。 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一个城一个城？那么今天这个城大的了，那你怎么办？弟兄姊妹，这原则在哪里？原则就是说，只要你是尽心尽意，真是竭力保守神和儿女的合一，只要你身体来得及，弟兄姊妹，你从前是走路20分钟，现在你如果开车20分钟，那你就没有理由和你神的儿女分开。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爱是什么？这里所讲穿上爱，那个是爱什么？那个爱就是能爱所有弟兄姊妹的爱，否则的话，任何一个理由都可以分开我们。你怎么知道一个家庭出问题？你怎么一个家庭出问题？我记得我们从前在纽约，在这个我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在巴西，我们家好多兄弟姊妹在巴西，我们不管多忙，每一个礼拜一定能和父母聚在一起，没有别的，不管这个整个圣保罗是个很大的城，但是你看见这些外面东西不能限制我们，除非我们到了纽约，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但只要在一个城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全家能够聚在一起，神的儿女没有理由不聚在一起。但你怎么知道这家出问题了？如果一个父母住在二楼，然后呢老大住在三楼，老四住在五楼，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见，虽然他们住得那么近，他们一顿饭都不吃了，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他们已经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如果你不是爱弟兄姊妹的话，你在同一条街上我们都可以不在一起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为什么，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圣经把这个亮光给他的儿女，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除非是空间限制了我们，时间限制了我们，那弟兄姊妹，那我们没有话说。只要若是可能，倘若可行，弟兄姊妹，你爱神是爱到尽的地步，今天竭力保守神的儿女合一也是到了尽的，所以没有理由能够分开我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是很大的考验。许多人把一个地方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把它变成另外一个东西，把它变成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在弟兄会就出了很大的难处啊。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他们说在伦敦，然后过了伦敦以后就不是伦敦了。那么结果呢，有一个弟兄他其实到伦敦聚会很近，但如果到他附近那个聚会要走很远，可能要2个钟头才到的。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弟兄们说，那按照圣经里面地方教会的原则，那么你虽然靠近伦敦，你不可以来伦敦聚会，你一定要2个钟头到那个地方聚会才可以。弟兄姊妹，圣经什么地方给我们这些榜样的？你要说圣经里面为什么一个地方一个，一个地方一个，不要忘记了，这个地方可以随着时候改变，本来一个小台北可以变成大台北，这个会跟着这个改变。但是有一个原则不能改变，就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不管海枯石烂，没有一样的理由能叫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姊妹分开。弟兄姊妹，今天有哪些弟兄姊妹真的有这样的心？有哪些弟兄姊妹真的能够穿上爱？因为爱是什么？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主面前能够成熟，能够完全在基督里完全的个人，那个完全指的成熟来说了，那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我们爱是能够联络完全的。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长大成人呢？不要忘记，我们什么时候缺少爱，我们长不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仍旧玩教会游戏，仍旧讲波饼游戏。那弟兄姊妹，你现在看想想看，不错，表面上都是顺服主，其实不知不觉的神的儿女就已经分开了。想想看弟兄姊妹，这叫爱吗？这不叫爱，难怪我们不成熟。但是感谢主，爱能叫我们成熟。所以这里讲到穿怜悯，穿上恩慈，穿上谦虚，穿上温柔，穿上忍耐，也穿上爱。然后最后保罗怎么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个身体。在整本的哥罗西书，这是最后一次提到身体，而这一次讲的身体是讲身体的合一来说的。第2章是讲到身体的长进， 有许多东西拦阻身体长进。从前的裹脚布啊，就是从小的就把小朋友就把那个脚就裹起来了，所以变成三寸金莲。但是只要你不给他拦阻，他生命自然会发展。所以就只能异端啊、肉体啊，通通是拦阻。但是只要持定元首，你看教会就长大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不止长大，教会有一种光体是个合一的关系，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分开的。所以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呢？什么叫做基督的平安？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他讲了一句话，他对门徒们讲一句话。他怎么讲呢？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里有两个平安不要忘记，一个平安是主留下的，一个平安是主的平安。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主把一个平安赐给我们，那就是赦罪的平安。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把平安留给我们，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有平安了。所以这个平安他留给我们，但这个平安不是他的平安。什么叫做基督的平安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门徒们呢，不是上船了吗？那么结果那个船是谁的船呢？那个船是彼得的船。那么主耶稣啊，你不要忘记，主耶稣现在呢上了一条船，那么这些都是水手啊。那么但是你知道主耶稣到底是认识他们的，到底他们有几斤几两，我们的主都知道，他们不过是尘土，主也知道。但现在最了不起，最叫我们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居然呢我们的主敢坐彼得的船。你看稀奇不稀奇？你知道人都是不可靠的，你想想看，如果一个船长应该是不慌张，什么情都不能慌张的，结果呢我们主耶稣睡着了，睡着了，然后风浪一打，结果连船长连这个水手都说我们丧命了。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坐飞机啊，如果坐飞机的时候如果气流啊这个不稳，那你还不要紧，但什么时候你看见空中小姐花容失色，你就知道这下很紧张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个彼得就紧张的不得了，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实在是很严重。那为什么主耶稣能睡得那么好呢？感谢主，因为主敢上彼得的船，不是因为相信彼得，乃是相信背后的，乃是相信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你知道有的时候有的人的车你不敢坐，因为他是惊魂飞车，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对不对？但是现在那次彼得不是上主不是上贼船，主上了彼得的船。那么上了彼得的船，但是呢你看我们主能睡得好，那叫什么？那叫主的平安。不管有多少的风浪，但是对于我们主为什么睡得那么好呢？因为整个船像摇篮一样，他知道父不会无事，所以有一个平安叫做主的平安。那弟兄姊妹，现在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们穿上爱之外，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叫基督的平安，不只是赦罪的平安呢，是基督的平安能在我们里面做主。如果真的在我们里面掌权的话，那弟兄姊妹结果是什么？他说你们也为此蒙召。不要忘记，我们蒙召做圣徒，我们蒙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蒙召在基督里，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感谢主，我们蒙召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蒙召了我们就得胜了。但是当你读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也讲蒙召，也讲呼召，但这里的所有的呼召都是团体的呼召，不是个人的呼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你们个人，每一个个人，你们为什么蒙召？你们为着这个缘故蒙召。为什么？所有蒙召的人，基督的平安都在他里面做主。如果基督的平安在里面做主的话，结果是什么？我们就归为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一个呼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就呼召我们，就不止呼召你得救了，就呼召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只要主把你们摆在一个地方，不要忘记，就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圣经。
办得到办不到？当然办不到。但什么时候基督的平安能在我们里面做主，什么时候我们就能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读到贴前贴后，两贴前也好贴后也好，都是讲到赐平安的神，赐平安的主，他要亲自使我们成圣。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大卫神说你不能建造圣殿，因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因为只有平安的时候，和平的时候，才能够大兴土木的。许多时候我们像大卫，我们是打仗的人，我们手里不知道流了多少的血，我们伤了这个人，我们伤了那个人，神说你不是这个人，看见吗？ 当初他犯罪的时候，神说你就是这个人，但等到他要建造圣殿的时候，神说你不是那个人，神说我让我来建造你的家室，你太粗了，你流太多人血了。结果神就建造大卫的家室，先是建造大卫这个人，十字架在身上有许多的工作，然后你看见连那个他的儿子亚撒龙都起来背叛他，让他能够哭亚撒龙，等到这个约柜要跟着他走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跟我走，如果神喜悦我的话，有一天我可以回来。弟兄姊妹，你看他是个什么样的灵？那个常常流人血，那个常常老粗，那个常常把人受伤，那个常常这个和别人出事打仗的。结果你看你的弟兄姊妹，慢慢主在这上建立他，建立他，再建立他。然后从乌利亚的妻子竟然生下所罗门，而所罗门是平安的意思。所以当他家室里面，结果在那么多儿女里面就产生一个人，这是神工作的结果，神建造的结果。然后最后呢，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结果神就用所罗门建造了圣殿。所以圣殿能建起来，是因为神先建造大卫的家室。所以弟兄姊妹，你准备好了没有？是不是你和你的家室让主在你身上工作，一直等到有一天平安之子所罗门诞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基督的平安就能在你里面做主。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你不只是与神和好的，你也是和众人弟兄姊妹和好，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羞耻吗？我们这些人都得罪人，都是与神为敌的，结果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我们都与神和好了，怎么我们之间不能和好？是个什么国仇家恨，是个什么样的仇恨叫我们不能和好？弟兄姊妹，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不是个很大很大的讽刺吗？如果神叫我们一个一个与他和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过来，我们这些人不知道得罪神有多少，不知道得罪多少，但是你看见主都赦免我们，主都饶恕我们，所以圣经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么主是怎样饶恕我们？主明明给我们看见那个故事，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说，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啊，不是，我的弟兄得罪我要饶恕他多少次呢？你看见吗？明明是我看他的弟兄就是安德烈嘛，彼得跟安德烈，你看谁得罪谁的机会大一点？当然是彼得话多，话多的一直得罪别人多嘛。但是结果他打小报告，他说他的弟兄得罪他。那么好了，那么好了，那然后他说我到底要得罪，我到底要赦免多，要赦免我的弟兄多少次？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你赦免他多少？那么结果他说多少次呢？七次好不好？因为犹太人呢一天赦免人三次。结果呢他呢就是说七次，那表示你看我的功力还蛮高的，你看了吗？那个所有的三次，因为犹太人是一早晨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那么现在呢彼得说我一天我七次，那你看好的很多了。但主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他就不懂了，这句话彼得就不懂了。因为彼得他一面会赦免，他一面不会忘记，他知道这是第几次。所以他记账记得很好，你看见他有一个笔记本的，他知道安德烈记我这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在他饶恕他七次。
但主说不是，是七十个七次。如果是七十个七次的话，每两分钟安德烈要得罪他一次。你看这个日子什么日子？你看见吗？稀奇不稀？每两分钟给你打一针，你要赦免他。但是不要忘记啊，这就是主说，你要，这就是要告主说，主要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那么主怎么说呢？主就讲了一段故事。主的故事很清楚啊，从前有一个王，那么有一个仆人呢，欠了他50,000 talents，很多很多的钱呢、啊。结果后来他求这个主人，主人就赦免他了。然后他出去看见有一个人只欠另外一个人仆人欠他100钱，就他掐着他的脖子不让他走啊。那么这个很清楚的故事啊，你知道主讲这段故事很有意思的。主的意思就是说，那神就是那个君王。你彼得呢，就是欠50,000 talents。那50,000 talents有多少呢？因为只有马太告诉我们，因为马太你知道吗？只有马太告诉我们一个他连的有多少，因为马太钱看多了嘛。那么马可就不是，马可虽然很有钱的，但是马可里面讲的钱的单位都是一千一千一千，那一千等于一天工作的工资嘛。那么到了路加福音，路加是医生啊，所以路加讲一锭一锭两锭，一锭两锭那是很大的钱啊，因为医生到底比较有钱。但是呢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他这个税吏，那不得了，税吏看的钱都是一个他连，那么一个他连的有多少钱呢？有8000钱。所以意思就是一个他连德，不要忘记了，一个他连德是怎么样，一个他连德的意思就是说是多少呢？就是说一天工作的钱。所以现在主讲一个比方，说是现在你彼得，你要不要忘记了，你得罪神到底你欠神多少呢？那么如果你把它化成工作签的话，那你要怎么样？你不能不光是把你自己卖了，把你就儿女把你妻子通通卖了，就算你做工，你要做多少的工呢？要做22万年的工。弟兄姊妹，这个账是还不清的。但是呢，主饶恕你了，主赦免你了。现在你出去看见另外一个人欠你100钱，3个月就可以还的，你要做工3个月就可以还的，结果你掐着他的脖子不放他，这什么意思？你不可以饶恕你的弟兄。所以为什么饶恕别人77次？77次会太多吗？不太多。因为如果你知道说我们得罪神的得罪是像海那样的深，根本我一生都还不清楚的，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怎样饶恕人。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再加上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作主，结果你看这里全教会都蒙一个呼召，归为一个身体。那这是什么？这就是身体的合一。所以到底身体合一是个遥远不可及的梦呢，还是真正能够实现的？那问题就是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所得的生命是个满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一个人不行，就是我们这小圈圈也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你告诉我说你这个一同聚会的可能有10,000人还是不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在我们在香港，你知道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不用足宝血买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主呼召我们归为一个身体，如果办不到主不会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能够成功的，而且下面接着要存感谢的心。为什么感谢的心？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真的走这条路，不知道要背多少的十字架，不知道有多少的牺牲，不知道有多少的眼泪，但是你为着每一根刺，每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玫瑰一定有刺的，这是你的弟兄，家者家。你看中国字很有意思啊，这个有的人说家者家也，家是枷锁的家，你真的进到家里面就好像上了枷锁一样。但是家是叫你在家，家是什么地方呢？是在地上唯一的一个地方，最像天，最似乎最像天堂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家也是这样，没有错。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会感谢呢？一面你为了这些弟兄姊妹来感谢主，但是不要忘记玫瑰一定带着刺的，你为一个玫瑰感谢神1000次，
你有没有为着每一位神赐感谢主一次？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刚刚开始聚会，每个弟兄姊妹都可爱，就像度蜜月一样。但是呢，等到真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弟兄姊妹你就开始感谢了。为什么？因为爱是恒久忍耐。我们知道有时候吃饭吃得快一点的时候，这个牙齿会咬在舌头，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太近了。你牙齿不咬在脚趾头嘛，因为离开你太远了。所以纽约的弟兄一定可爱，为什么？他离开你很远。北京弟兄一定很可爱，他离开很远。但是最难爱的就是旁边的弟兄姊妹。你不喜欢见他，你还见他，你一定和他在一起波比。弟兄姊妹，你只要在一个地方，你不能不和他一起波比。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不能拒绝你的弟兄姊妹，他是你的弟兄姊妹，他可能波比跟你的方法不一样。你既然来到这里，你既然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你怎么能不和他们在一起波比纪念主？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你怎么可能和弟兄姊妹分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你要爱你的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但是就你在一起，你受不受苦？当然受苦，因为你觉得站着圣经来讲，一定要这样一个杯啊，或者怎样，或者一定要怎么样传呢？弟兄姊妹，你一定有你自己的想法，你觉得我们在这里都这样薄饼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能够和弟兄姊妹一起薄饼，你在很多地方你不同意你的弟兄姊妹，但你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姊妹。你难得来到了香港，你难得来到这里，你看见哪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是可爱的，你当然应该和他们在一起薄饼纪念主。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能这样做的话，你真的叫做爱弟兄。否则弟兄姊妹，我觉得你是不认识教会。你说口里讲教会，你不认识教会。你如果真的认识教会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所蒙的教乃是归为一个身体，而且要存着感谢的心。弟兄姊妹，为了每一个弟兄来感谢主，因为许多的弟兄赐你，许多的弟兄伤你，但是感谢主，你能和他一同在这里薄饼纪念主。曾经有一个弟兄，当他进到薄饼聚会里，他忽然发现他找了好多年就当初杀他父亲那个人，然后他发现他是弟兄坐在底下，所以他就在主面前问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坐下来和他一同薄饼。最后主的爱感动他，就坐下来，他就和那个杀他父亲的凶手，现在是他的弟兄，他们能一同薄饼纪念主。弟兄姊妹，你看，这只有穿上新约的人才能够在主面前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教会，这个叫做基督的身体，这个叫做不管什么样的情形，就是你不要放弃原则，所以你才会痛苦，所以你才会难过。但是不要紧，就是因着你爱他们，迟早有一天他要看见你所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那么着急，不要那么，你动不动好了我们采取行动。你知道达比做了一件很严重的错事吗？达比弟兄当他在一起，当他们在 Plymouth 聚会的时候，那的确弟兄们在那里讲了一些异端啊，这个的确是有一些问题，的确在达比那个的确有一些问题发生。然后呢，差不多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大概在一起有了难处以后，只有六个月他就另外破冰。那么后来另外一个弟兄很严重啊，就另外一个弟兄叫做 Robert Chapman， 就非常非常的有一天就告诉他说，他你怎么能够这么快就和你弟兄们分开了？虽然道理上可能他在异端也好，但是不管怎么这班弟兄还是你的弟兄，你怎么可以另外薄饼呢？他说我已经等了六个月了。然后那个 Robert Chapman 那个弟兄就是七波门弟兄，那个是很有名的，那他们讲他道地的弟兄。为什么他道地弟兄呢？因为你知道他是很有名，他是爱人而且有名啊。他等他死的时候，三千人替他送葬啊，然后在坟墓上面就神就是爱 ，God is love。你看送葬的有浸信会的，有长老会，什么会的人都有。弟兄姊妹，他这个人实在是爱的出名了。澳洲有一个弟兄要写信给他，忘记不知道他的名地址在哪里，所以就写英国，然后写爱的大学，然后七部门收。你相不相信这个信会送到他的手里？果然送到他手里，所以这个是道道地地的弟兄。所以他怎么责备大卫弟兄？他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等六年要等。弟兄姊妹，这叫做爱是长久忍耐。所以从这里我再说弟兄们，讲道是一件事，明白是一件事。所以甚至连大卫，你看后来大卫啊， 因着真理的缘故，你知道达比是相信灾前灾前被提的，然后呢这个 George Muller, Muller 弟兄是相信灾后被提的，那么这位七伯门弟兄是相信的圣者被提，就是部分被提的，那当然他们在看法上很多不一样了，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弟兄们常常就抱怨讲七伯门怎样怎样，后来讲到一个地步连那个达比都不厌烦，都厌烦了，他怎么说，他说你不要再说他了，他说我们是讲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讲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说我们的弟兄就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连达比那样的弟兄他讲合一的没有错，但是你看见讲是一件事，如果真的身体能够合一的话，你说办得到办不到，你说是不是个空谈，你说你若读教会历史没有什么好谈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感谢主，究竟是办得到办不到，当然办得到。所以呢感谢，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都是蒙召的，蒙什么召，我们归为一个身体，加上一个注脚，且要存感谢的心。为什么？这不是说你已经统一了，不是说你的看法跟他看法完全一样，没有，如果他的看法和你不一样，因为也许他幼稚，是不是？那如果既然是家里的话，你还是要，这是你的弟弟啊，你还是要供养他，你还是要陪他长大。那么现在他跟你辩论，他根本胡说八道，因为他根本不懂啊。他微积分也没有读过，因为他在读小学，怎么懂得微积分？你已经读了微积分，你是大学生了嘛？你等一等，等到你让他长大，有一天你看见，等到他懂了微积分，他讲的跟你一模一样，为什么不能忍耐？为什么不能等一等？为什么动不动你就走了？为什么动不动就和神的儿女就分开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弟兄当时为什么受那么多的苦？他们岂不是为着蒙所蒙的召，叫我们能归为一个神体吗？许多人动不动说我们的这个人有帮助，但那个人有帮助。弟兄姊妹，如果你稍微知道我们的弟兄们，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摆上的，叫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羞耻。我们今天怎么实行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怎么穿上个身体，怎么穿上个新人呢？很清楚，穿上新人的结果就是叫我们能够归为一个身体，意思就是说身体的合一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不是个遥远的梦，弟兄姊妹。所以有一次当尼弟兄和这个史伯格弟兄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史弟兄就问他，他说请你告诉我，就着你所明白的圣经，到底哪一个预言是最难应验的？那尼弟兄说，就他所知道恐怕最难应验的就是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跟第五章，第四章讲到这个，讲到那个这个基督的身体能够长成基督丰满的度量，然后最后到第五章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的周围，有的时候你说哦，这帮弟兄们很有可能，因为他们明白圣经真理嘛。有的弟兄姊妹根本看不见，觉得分根本别人是对的。那有的弟兄姊妹读了一些书，得了一些帮助，那么好了，他们应该有希望，应该有前途。结果弟兄姊妹，等到你这样过一段时间，你要叹一口气。你叹一口气就是说，如果今天保罗来的话，他说我要走错地方了。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你说如果保罗回来，他一定说走错地方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个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在基督里的丰盛的话，那个一定是满出来，我们的爱一定是满出来的，我们不能以我们少数这般弟兄姊妹为满足。所以你一定常说，你到一个地方你要去寻找弟兄，你要找那，你千万不要随便设立一个聚会，开启一个聚会，你要寻找那些弟兄，不管他在很多地方看法和你不一样，但是你要寻找他，你要爱他。我们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蒙同样的一个呼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主借着他的话，如果教会基督真的是元首，他真的是头，弟兄姊妹，如果基督的平安真的在我们里面做主的话，今天我们的光景就不是如此。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真的能够说在我们心头。那不止如此。如果真的穿上新人的话，很自然的弟兄姊妹，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定有催促爱慕主自己的话。 所以这里说，当用各样的聚会，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这个道理原文是 logos， 我们知道希腊原文里面呢，这个道有两个字，神的话有两个字，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Logos 就是指着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已经说过第一遍的话，那 Rhema 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变成活的话，变成生命的话，能感动我们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话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很清楚的，就是这个就是 这里那就变成 Rhema， Rhema 就是生命的话。但这里呢，你叫保罗他现身说法，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穿上新人，如果真的让圣灵对我们说话的话，你总要给圣灵说话的机会，是不是？因为你否则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现在年轻人不大明白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平常也不读圣经，等到要成家了，等到要知道到底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是不是神的旨意，你就糊涂了。因为有的人呢，为什么要神的旨意？因为他怕万一不神的旨意，将来呢，本来以为牵了一个鸽子进来，结果牵了一只狮子进来。所以你知道，很多人不是怕损失，不是怕神的旨意受损失，所以他要明白神。那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你总要你明白神经有个办法的嘛。所以普通早期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样？就是把圣经合起来，然后打开，然后手一指，这就是知道神的旨意了。那你不要笑啊！你觉得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其实大家都知道，属灵的伟人像约翰威斯里约翰就这样。威斯里约翰跟这个查理威斯里，他们两个兄弟在英国带来好大的复兴，但是呢，他也是这样。他后来那个 Whitfield 就另外一个弟兄。打了电报，打就是想办法告诉他说是啊，我们今天在 Bristol 这个地方，那么神特别祝福，好多人蒙恩得，你赶快来。那么结果呢？哎，他要明白神的旨意，结果他们两个兄弟就去查圣，就这样把圣经合起来打开，这么一指，结果每一次指的时候都有个死这个字，所以他说这个不行呢，这个字我怎么行呢？但是后来圣灵还是感动他，结果他们有个祷告，就像以色列祷告，我若死就死了吧。所以他后来就去了，幸好他去了，如果不去的话，这个没有那个大复兴啊，就是因为去了，结果大复兴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许多时候我年轻也这样啊，那么圣经不熟，那怎么办呢？只好这样合起来。所以中间有一个人就把圣经合起来打开，那么刚好读到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犹大出去吊死，哦，这个绝对不是神的旨意，就把圣经合起来再翻开，结果就翻到了路加福音第十章，你去照样行吧。那这个怎么行？这个当然不是神的旨意。结果又合起来再翻，就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你要做的赶快做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当然你不会明白神的旨意的嘛。那么弟兄姊妹，神如果要说话的话，他有说话的凭据才可以。那你要给神机会对你说话，那么神怎么说？神说话就一个原则，就是神已经说过一次话了，就是从创世到启示录。所以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智慧就是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你可以背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然后把基督的道 logos 从创世到启示录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那么现在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走在路上，你在捷运里面，你或者在聚会祷告，或者你自己与主交通，或者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你已经把圣灵就把已经藏在你里面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结果就变成活的话了。就像什么呢？就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如果读旧约，读以赛亚书，必有童女怀孕生，她可以读十遍二十遍她没有感觉的，因为这个话是一般的话。但是一直到有一天神就的天使对他说，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件事情带来，在玛利亚带来很大的震撼。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件事情呢？但是最后玛利亚不下来了，他说，情愿照做你的话，主的话成就在使你的身上。那这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rhema。 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这个话，圣灵把在旧约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就产生能力了，就产生生命了。这叫什么？这叫 rhema。 所以现在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没有玛利亚的奉献，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玛利亚不愿意的话，你知道救恩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因着玛利亚的原因，因着约瑟的原因，感谢主，主得着两个器皿，他们完全的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那么今天你看见这些救恩就能够临到我们，原因在哪里？没有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子愿意接受那个，愿意接受那个消息，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如果是主说了，圣灵在里面再说一遍，弟兄姊妹，不管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愿意把自己都愿意交在主的手里。从前有一个小姊妹，她怕黑啊，她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开灯，她一定要开灯。那么结果呢？那么不光开灯啊，而且她把这个圣经呢就放在她枕头底下。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人唱诗歌，我们站在神应许的上面，他就睡在神应许的上面。那么如果把圣经放在枕头里面，他觉得就保守他平安，一夜平安。那么有一天呢，他读圣经，读到圣经说不要怕，然后他忽然间呢里面有一个感觉，说到底圣经里面讲了多少次不要怕呢？结果他就借了圣经汇编呢，然后就把圣经里面不要怕统统找出来，结果他发现呢刚好有365个不要怕。他算一算，一天一年有365天呢，所以表示什么？每一天可以用一个不要怕。所以感谢主啊，从那一天开始，他把圣经就从他枕头底下就拿下来，他不需要靠这些话外面的东西啊，因为主的话在里面每一天都够他用啊，叫他不要怕，所以他就不怕了。这叫什么？这叫 Rhema。 你看见吗？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这就是刚刚得救的人。那么还有一个为可以说是在主里面是一个勇敢的精兵。那弟兄姊妹，他在你知道在这个日本抗战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的的确做了很多圣徒的榜样。后来神就兴起于环境，那么的的确确在试验他，因为这个弟兄他是一直讲基督伦理的，而且呢他可以说是一直非常坚刚的人。所以他觉得怎么样他都要为主站住。结果呢结果没有想到在一个非艰难的环境底下他跌倒了。所以后来他每次呢他都对着一个这个公鸡啊，不是一幅图画，就是鸡叫三次彼得不否认主嘛。所以一直在他里面，所以最后他觉得我不能这样，所以他就请求说，不管怎么样，我从那哪里来我再回到哪里去。到达晚年的时候，那么有一次江守道弟兄去看他，然后江守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弟兄啊，你经过了这么多年，你学了这么多功课，你能不能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们 你的经历是什么？那么这个弟兄说有三个字，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不只是一个刚刚蒙恩的像那个小姊妹一样，不要怕也是一个老的战士，在基督杀在可以说是基督的精兵，受过了经过了许多大风大浪。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的，有的时候真的神经崩到一个地步，连最勇敢的人都会害怕，都会颤抖。但那个时候主的话是个最大的安慰，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如果我们真的要穿上新人，有一件事，圣灵如果在里面的人，如果在里面这个如果这真的一天新似一天的话，那么这个知识呢要渐渐更新。那么知识和神的启示有关系，和神的话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被神的话充满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注意到，当这个讲到被神的话充满，被基督的话充满，丰富存在心里，就是充满了。那么不要忘记，你如果把这段话和以弗所说同第五章同样的一段比较，因为同样一段后面也讲到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然后也说无论做什么要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神。你看见吗？这里也说，以弗所也说，但是以弗所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哥罗西是说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所以什么意思？一面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一面我们要被神的话充满。 如果我们真的被神 Logos 充满的话，一面我们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就把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结果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结果我们就得到知识了，这个知识就是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会发光？今天我们这个知识怎么会渐渐更新的？和神的话当然发生关系，否则怎么可能在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代表神的旨意，对不对？有神的爱，有神的恨，神的恨，神当然恨恶罪恶嘛，然后有神的，你看你有神的主张，那么有神的计划，那么同时还有神的爱等等。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圣灵在我们里面代表就是这个圣灵的感觉，就是神的感觉，圣灵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那么好了，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把他的意思涂抹在我们灵里面，这就是恩膏。那么这个如果涂抹在我们里面，那么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灵里面不是三部分吗？一部分是良心，一部分是直觉，还有一部分呢是交通。那么现在请记得了，良心当然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良心，但是我们要的什么叫直觉呢？直觉就是说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岂能不明白，结果它像膏油一样涂抹在我们的那个器皿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灵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膏油的涂抹了。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膏油背后是什么教训，你看见吗？直觉是只告诉你一个感觉，你最后不清楚的。但是因为你是活在主面前，活在主的在圣灵里面，所以这时候你与主有交通。当你与主有交通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时候圣灵就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不仅如此，他是借着他的话把我们的直觉，把那个膏油的涂抹再翻译一下，那就变成了恩膏的教训。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是按着恩膏的教训能够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就是新人的生活，这是里面人的生活嘛。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做基督徒，如果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学这个功课的话，你看见和神的话不能脱不开的，很清楚我们应该一面被神的话充满，一面被神的灵充满。但是不要忘记，你只要被神的灵充满，你只要被神的话充满，如果这个充满是常态的话，不是偶尔充满的。有的人一下子一个月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圣经，然后下个月什么也不读了，这个就不对了。所以你看，这个应该是常态。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真正被神的话，或者我这样说吧，一个真正被神的话充满，他容易被圣灵充满。那么一个真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圣灵勉励他，他也很容易被神的话充满。所以现在你看见，你把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合起来的话，就是一面我们要被神的灵充满，一面我们应当被神的话充满。那如果你真的被神的话充满，被神的灵充满的话，你一定是一个唱诗的人，你可能五音不全不要紧，但是不要忘记，你自然里面满出来了，满出来以后你觉得话不够，所以你很自然的就唱起诗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可以唱的五音不全。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我走的地方并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一个地方的聚会对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到了巴黎，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从欧洲，从这个温州就迁到那个地方去。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稀奇啊，我们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经历过。他们整个的聚会大概只有100多人，但是每一次波比聚会一定是两个钟头。但是我们就是最叫我们受感动的，每一个弟兄都祷告，每一个姊妹都祷告。那么不管他，但是很稀奇，他一祷告，你知道他这个人是活，你知道这个基督徒是活的。虽然他们忙啊，很忙啊，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可能会变成传统，你看见没？在巴黎或者在哪里，在欧洲，有一个危险是什么？有一个危险就是很多的教会都是原装进口的， 你知道什么意思？你在温州怎么聚会？你到了意大利怎么聚会？然后到了巴黎怎么聚会？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有的弟兄姊妹到一个地方以后，他就把从前的什么一套通通搬来了，那么连诗歌本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好了，这个一面叫你觉得很忧心，但是另一面，后来我为什么觉得能放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发现他们是活的。你一听他们祷告，你知道他们与主是连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了，一个人那么，但是呢有一件事你不能忍耐的，就你不能听他们唱诗歌。他们一唱起诗歌来，那个每一个人自己有他自己的调，而且很好的一首诗歌啊，拖得不能够再拖。你看看普通波饼聚会，你试试看，你若试试看波饼聚会，那个尤其是弟兄姊妹，你看年轻轻的也是拖得很长啊，他根本不知道那个调的。但是很稀奇啊，有的时候你蛮觉得享受，因为他真的陶醉在主的同在里面呢，他好像没有别人的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是什么？这个就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你真的被神的话充满的话，你自然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那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一件事。所以，如果你看见，尤其是有的弟兄姊妹，他真的像你里面很受感动的。我当然，如果有机会，我有机会劝他们的话，我还要劝他们，你们还是要按着谱来唱才可以啊！这个不能就你还是要爱惜别的弟兄姊妹。你在主面前，所以圣经说，在神面前可以癫狂，在人面前还是要谨守的嘛。所以为着爱你弟兄姊妹，你为爱他的耳朵，你自己很享受，不错，你不管别人的耳朵是怎么领受享受的，所以这个有机会我还是可以劝他们。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这里什么，这个就是。诗歌，一个人会唱诗，这个他要唱就唱，不唱就不，他是里面的，是涌出来的，是满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满出来的生命。我的父亲他根本是五音不全的，我的母亲他也不大会唱诗，但是你看很稀奇，他从前在世的时候，你看他一天到晚他们就喜欢唱诗，很稀奇。这个诗歌唱了再唱，唱了再唱，为什么？这就是一个唱诗的人，你就知道他常常被生命充满。这个不是外面那个形式，不是到聚会里面唱诗，他每天能够到主里很自然。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喜欢唱那个“我无能力，我的主”，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我都需要你的恩典。所以，当你听他们唱诗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真是活在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真的被神的话充满，真的被神的灵充满，那么很自然的，弟兄姊妹，我们自然。就是做个唱诗人，所以你知道恩爱这个有一首诗歌说，愿我做一个恩爱的标，愿我做个唱诗人。那弟兄姊妹，谁能够做唱诗人呢？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也真的被神的话充满，那么然后呢，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来感谢父神。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就这么来到主的面前，你不管说什么做什么，我们来到父面前是拿着主耶稣的名片到他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祷告，我们怎么可能做事，我们能不奉主的名呢？人家可以说你偏了不要紧，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不会错，你总是拿着主耶稣的名片，每次这样祷。所以主说，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为什么可以奉主的名呢？因为自从主升天以后，他就得罪一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弟兄姊妹，拿着这个名片，主说凡你所求什么的，主都要答应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祷告的秘诀，这就是我们蒙恩的秘诀。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应该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给我们看见这个个人怎样。所以说到这里不要忘记了，就是怎样穿上新衣。所以从五节一直到十七节，前面是脱去旧人，那后面呢是穿上新人。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讲到个人的时候，不光讲到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是指着互相做躯体。如果你真的要讲教会生活的话，那是第十二节到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讲怎么样做躯体的话，但是教会生活不是全部的，还有家庭的生活，还有呢，今天你在公事房里面。所以如果今天你在公事房里面有老板有主人，你今天在那做事，你在公司你教书也可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有一个原则很清楚的，
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在他里面得了丰盛，如果这个生命真的在我们里满出来的话，那么你们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呢？那么好了，所以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里也跟以弗所不一样，以弗所不同啊？以弗所讲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好像什么呢？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你们做丈夫的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这里没有讲大道理，没有啊。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跟哥罗西书的主题没有离开哦。哥罗西讲什么？哥罗西告诉我们说，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也是万有的元首，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是元首，在我们日常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在这里称主称的很自然，非常的自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是不是你的主？如果主是你的主的话，好，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丈夫，因为在主里面是相宜的。这里讲到在主里面是相，这没有太多的道理，你看见吗？一句话就解决了。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那么也是一样，这个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所以不要讲很多的道理，不要讲这个，不要讲那个。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只要讨主的喜悦，为着主的喜悦，做妻子的顺服他丈夫，丈夫爱他们的妻子。所以劳伦斯弟兄说了一句话，他是一个厨子啊，他常常锅碗瓢盆啊，在一个修道院里面做，但是他每次在做厨子，他能够与主有很好的交流。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只要能够在田间替你捡起一根稻草，我里面都觉得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听见主说这在主里面是合宜的，你就不需要讲第二句话。以弗所书有大道理，讲做丈夫做妻子有道理，但这里没有道理。这里就是谁做主。如果基督是我一家之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因为这在主里是相宜的。然后下面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又是主所喜悦。弟兄姊妹，你只要听医生说主里面是相宜的，你只要听见医生说这是主所喜悦的，所有做儿女的是在凡事上听从父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谁做头，谁做主？在家里面，弟兄姊妹是主来做主的。然后呢，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为什么要惹儿女的气呢？所以问题就解决了。那然后今天你到公事房里，你上班去，你到学校去，无论教儿童，无论做这个做那个，在银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那就是下面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弟兄姊妹，你今天在公事房里，这个电脑是你的，你爱做什么，你上网就做什么都可以。我们知道很，当然在美国有的地方也太过分了，那他可以有办法来知道你在看什么。但是其实普通应该是很自由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在公事房里面，你看见吗？不要只在眼前侍奉。我常常想起，我从前有一度在哪里，在德国，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教书也做研究嘛，所以。有三个月就到德国去，那么那个德国的教授，他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讲，很多的 grant， 就是很多的钱，这个钱可以提供我们做研究的。那么好了，因为他的钱很多，所以他就找了美国的各地的，还有什么什么，然后但是呢，哎，这个人很像希特勒，他一定很有效，他有的时候啊，他要催你，他知道你到底做了没有，他常常请你吃饭，你一听他请你吃饭你就糟糕了，你就知道了，他这个吃饭不是请你好好的吃饭，他吃饭是要东拐弯西拐弯，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所以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啊，你知道有个法国的一个我们的同事，
啊，他说我希望早一点离开这里，我就可以变成人了。在这里根本不是人的生活，你就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希特勒。那么他，那么结果很有意思啊。我们都在一栋楼里面，然后呢，这个他就在中间。那么其实啊，我们都是大人了嘛，而且都在学校里教书啊，什么都是一栋各个大学里面到那里去做嘛，所以应该都不会，都应该懂事了嘛。但是很有意思在哪，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专制的人，然后要求很多。那么还有，如果你真的写一篇论文，他给你100马克的什么什么奖赏啊什么。所以他这个威逼利诱什么都用的。那么意思就是叫我们鸡能够生蛋，生的越多蛋，这个结果功劳都归给他。所以呢，我们在那里觉得这个日子很难受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是被雇的嘛，因为真的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都是廉价劳工啊，我们就替他效力。好了，那么谁叫他钱很多呢？所以我们就在那替他做。那么所以但是很有意思啊，这大家在办公室里面常常看的就是看他那个办公室灯是亮还是不亮的。他只要灯一亮，这个灯一暗了以后啊，大家全部都溜走了，因为大致他不在了嘛，他不在大家全部就溜走了。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眼前的侍奉，这只在眼前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如果我们，你做教员也有校长嘛，啊，你不管怎么样，总是有一个人在你上面。所以这段圣经呢都可以用。所以呢，你不能只要在眼前侍奉，想是讨人喜欢，总要存心诚实。要紧是什么？敬畏主。如果敬畏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样做了。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那弟兄姊妹，这个就要命了，你看见吗？现在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你做每件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他做的。那有的时候那个老板呢，真是个很奇怪的老板。所以我常常想起来，你知道主耶稣不是这个神呢，是用乌鸦来喂谁的？来喂这个以利亚的。那么不要忘记，乌鸦是所有鸟类里面的贼啊。所以乌鸦呢，就是去偷别人的食物啊，然后给自己或给自己的孩子们吃。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每天他去偷别人的东西，然后还来定时候还喂养给这个谁，给以利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如果我要相信神，神最少打发好一点，你不要乌鸦呀，你看见吗？神最少要打发一些弟兄姊妹很有爱心的，那我就能过信心的生活了。那么还有，我们觉得如果老板神要供应喂养我的话，这个老板应该是好老板才对啊。但是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话，希望你不要随便用在你老板上，你不要告诉他你是乌鸦，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人是很靠不住的。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有的老板根本没有得救的，你很清楚嘛，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你能不能相信乌鸦供应？如果你能相信神的话，你看见就是乌鸦能够叫你没有缺乏。尤其现在等到金融海啸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你的老板，你根本你不知道你都不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你觉得，所以这什么？这就证明说，不要以为全世间的才是星星过生活，每一个年轻人今天都是星星过生活。从前是你忠于公司，现在是可能公司不忠于你。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的饭碗还在，那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用乌鸦来供养你。我还记得我在这个拿博士的时候，那么我有一个教授是指导教授，所以常常到时候要把一些进度给他。有一次我觉得我找到一些东西他一定很喜欢的，很高兴，所以我就拿去给他。但他脾气很坏，他常常告诉我，他说你要知道是我创造了你，意思是说没有我就没有你。那如果将来你拿博士的话，或者将来怎么样的话，是我创造的。他很骄傲的一个人。那么好了，有一天，那么我就到他，我就终于把东西给他了，给他了。结果那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他妻子吵架了怎么样，他反正脾气不好那天，他结果就把那我给他的东西，他就丢在地上。那第二次呢，在美国啊，这不是在别的地方啊。你如果稍微想到自己的尊严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么我就走出去，人走出去就完了，走出去什么都没有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那个时候感谢主呢，主里面有花，所以主给我恩典呢，能够从地上再捡起来，还笑嘻嘻的，然后走了，没有真的离开的啊。那么后来最后感谢主，还是最后就在这个就这样的老板，这也是老板的啊。在这个老板底下，那终于毕业。所以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在论文里面，我就把我有一页，就是这一页就献给我们的主，意思就是说，
如果不是主的生命在我里面的话，那一次你只要稍微跟随肉体就没有了，什么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跟老板，不管你在什么样的老板，有各种千奇百怪，有的好的不得，有的就像就奇怪，就我不能说像乌鸦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今天主能养活你，主是用乌鸦来养活你。所以在不管什么样的老板，你都能学最好的功课。所以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说我拿了两个学位，是双学位，一个当然是物理的，还有一个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主叫我学些美好的功课，那是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在这些地方学功课的话，我们没有机会再学功课。所以除了在教会里面，然后在家里面，不管是儿女，不管是丈夫妻子，那么到了社会上你做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说你不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你看又是主，所以东也是主，西也是。如果主真的在你心里，弟兄姊妹，如果主真的是你的主的话，你的日子不一样，你的生活不一样，你的情形又不一样。你做丈夫不是个样子，做妻子也不是个样子，做仆人不是个样子。所以因为你们是要从主那里，必得的基业与赏赐。所以有了这个你就能感谢，有了这个你就能学美好的功课。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什么时候你学习在人的底下，什么时候你就学习侍奉了主基督。这就是我们主的秘诀啊。你看见吗？他是木匠，是不是？但他父亲也是木匠。但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告诉我们说，凭着子什么也不能做，乃是我看父怎么做，然后呢，子也怎么做。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他还做木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天上的牛是他的，外上的羊是他，哪一棵树不是他创造的？但他现在要做个柱子，要做个凳子，要做一个板，要做个椅子，要做个桌子。他怎么拿去，他就要看他父亲的。你看见，他是创造万有的主，结果他谦卑到一个地步，现在主把他放在什么，在哪里？放在约瑟底下。所以约瑟怎么拿锯子，他也怎么拿锯子。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表面上是约瑟怎么做他怎么做，事实上是天上的父怎么做他也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儿子的，这是宇宙中那个儿子，所以讲到儿子的名分，磨成神儿子是指着这个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主就把你放在丈夫底下，看你能不能顺服。主把你做，让你做丈夫，看看你能不能爱。主让你做儿女，看看你能不能凡事听从父母。然后神让你在做父亲的，看你惹不惹儿女的气。那不止如此，神也把我们放作做仆人。做仆人第一要敬畏主，第二好像什么事都是给主做的，第三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从主那里要得的基业为赏赐。所以弟兄姊妹，轻点亏算不了什么，你不要动不动就走了，动不动不，因为这不是基督徒该做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必要得做基业为赏赐。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你们所侍奉的，表面上是这个老板那个老板，其实是侍奉主基督。所以这个原则太重要了，不光讲主，而且是基督。为什么？因为基督就是主嘛。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牧羊人怎么说？他说：“你只要看见一个马槽用布包着，那就是记号了，因为他们找主基督嘛。”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基督的记号。所以给我们看见，如果是主基督，他应该是很刚强，怎么会被放在马槽里面？他怎么是这样？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好像是软弱的。但是感谢主，这个灵是什么灵？乃是羔羊灵。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我相信说，当我们到社会里面，当我们真的在公司房，在学校，在公司，弟兄姊妹，主总是把有一些人放在我们的上面。所以结果呢，我们学了美好的功课。我们为什么能做好的仆人呢？因为主是主。为什么做好丈夫呢？因为主是主。为什么？因为主是教会的元首，主也是万有的元首。
主应当得主，他就是我的主，他是我一家之主，不管在哪里他都是我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就是这个整个哥罗西书最中心的目的吗？那么也许有人说我是做老板的，那么这些话就不是对你说的，那下面一句是对你说的，那第四章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主人吗？你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们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不管你是仆人，不管你是主人，不管你是丈夫，不管你是妻子，不管你是父母，不管你是你儿女，在主里面是合一的，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要敬畏主，这是给主做的，我们要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赏赐，我们所侍奉呢乃是主基督。要记得你没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这个就是众圣徒，当我们真你看见，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每一面你看见基督都是我们的主。所以不要忘记啊，有很多人一定要喊口号，一定要喊说哦主耶稣哈利路亚什么这些喊，那么主耶稣才是主，不是的。你知道吗？怎么能够让主来做主呢？告诉我你的家是什么家，告诉我你在公司房是怎么做的。不要喊太高的口号，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在哪里？特别在政治场合常常用口号来自我催眠的，我们不需要自我催眠。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神耳朵不聋啊，他听得见啊，他不需要我们大声喊叫，不需要啊。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在家里尊主伟大，然后你不管在哪里，主都是主。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做众圣徒。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基督是教会元首，好像这是很大的题目，这个万有之主就更大了。但是不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要在人面前做一个见证，说这是我们的见证。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很明显的你看见，这就是怎么样让主能作用。然后最后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那弟兄姊妹，保罗应该为所有人祷告，保罗哪里需要人为他祷告呢？所以后来听说当尼师母去看见尼弟兄的时候，这个尼师母他尼弟兄在监狱里面有一个感觉，他觉得在外面的弟兄姊妹恐怕为他祷告太少了。我相信这个话是对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祷告，是不是？我们有软弱，我们需要祷告。如果神的仆人，尤其像保罗这样，他不需要，他为我们祷告才对，我们何必为他祷告？我们不需要，因为主一定托住，主一定保守他，这是我们大错的错。那为什么保罗需要我们祷告？因为保罗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你知道吗？如果说弟兄们你为我祷告，这个人承认他不行。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天天在祷告，主一定听他，他还需要祷告？所以保罗是个认识教会是基督身体的人，他知道他不过是个肢体，所以他不可能大的地步是教皇，他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保罗需要我们为他祷告。那为什么祷告呢？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在监狱里面还怎么，这个门怎么开发的？怎么开传道的门？感谢主，弟兄姊妹，起头啊，你可以想到这个保罗啊，看着这个，靠，你知道保罗也是人嘛，对不对？他忽然间一个活蹦乱跳的人，然后用个链子连起来，然后这边那边那个这个锁链的另外一端就是兵丁的在旁边看着他，所以他一定会非常非常纳闷，他那你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传道的门怎么开都不可能开，他的目的来到罗马是要在皇帝面前做见证的。那保罗一传福音呢，都是多少人得救？你看见吗？这保罗的福音的果效很大，保罗的口是金口啊，所以我们最好借彼得的口或者保罗一传福音，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那再好不过了。所以弟兄姊妹，像这样的人一传福音，有多少人得救？所以小猫三四只他不过瘾的。所以你看，有的人传福音传到这个地步，他一个对一个他不会的，他一个对一个传福音他不会，他一定要这所谓人来疯啊，他只要如果一下子来50个人他就有话了，来100个人他的灵就出来了。 那弟兄姊妹，这个灵是什么灵啊？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祷告说，你们要为我祷告，给我开了传道的门。那如果腓立比是后来写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主可能听他祷告啊。主听了祷告以后，他忽然发现，有一天他发现呢，哎，这个锁链很有意思啊，这个锁链叫我失去自由啊，但是锁链也叫另外一端也失去自由啊，你明白吗？所以现在如果我跟他传福音的话，他跑都跑不掉啊，而且每一次一站岗呢，恐怕都是四个钟头到八个钟头，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跟他传福音一直讲，他跑都跑不掉嘛。所以我们从前呢，常常觉得，如果年轻，我们的年轻人在想，我们将来侍奉主最好一个什么样的侍奉，做什么样的事业侍奉主最好呢？所以我们就说笑话说，我们将来最好开个理发店，那么等到替人理发理一半，给他传福音，他跑都跑不掉嘛。那弟兄姊妹，你不需要这样做，保罗就这样做，你看后来很清楚啊。主就给他开了传道的门，那普通我们讲开传道门什么意思，就是要到皇帝面前去做见证了嘛，那这个才是嘛，这个才叫做传福音嘛。但是有一天他看见说，诶，感谢主，就是这个锁链，你锁了我也锁了他，结果每四个钟头每八个钟头就轮流，而且很有意思啊，这些人呢都是以利打鼓的人，这个是以利里卜的神，以利里他这些人的通通可以说是以利里卜的。那以利里卜其实就是今天的阿尔巴，就是今天的这个我看看是以利里卜，对，以利里卜人呢其实什么，以利里卜就是今天阿尔巴尼亚，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阿尔巴尼亚看一看的话，那么因为阿尔巴尼亚都是山地，所以那里的人都非常的彪悍，所以如果皇家的卫队特别是伺候皇帝的话，就是皇家是特别看守这个保罗这个，那么这些军队从哪里来的，一定从以利里卜带来的，一定是从什么，从阿尔巴尼亚带来。那幸好那个时候保罗到过以利里卜，所以呢这个阿兵哥跟他一谈话，结果他一定保罗一定讲到，哎，我也去过以利里卜啊，然后话就打开了。那保罗实在是惊恐啊，保罗一开口人非得救不可，你看见了，这就是保罗。所以呢你可以看见，讲传一个得救一个，传一个得救，我们怎么叫传一个得救一个呢？所以后来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凯撒家里面，凯撒就是皇帝啊，凯撒家里就是皇宫，皇宫里面有人问你们，哎，他证明什么，证明皇家里面有得救了。那保罗怎么开福音的门，怎么开传道的门，怎么会把福音送去呢？那不要忘记，因为这些皇家卫队的人通通住在皇家，没有，都在宫廷里面，那这些人一个一个就得救了，你稀奇不稀奇？所以不要忘记啊，要为保罗祷告。我们也许起头保罗没有发现这一点呢，但是慢慢慢慢的可能就发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见，只要传道的门一开，结果你就看见说，在凯撒家里的人就有人问他们的安。那他说开传道门做什么？他是叫我能以讲基督的奥。那其实就是这样，如果福音的门开了，不光是一个一个得救了，问题就是主给他的启示，主不止给他看见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主也把一个基督的奥秘都给他，那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乃是教会的头，这是最难讲，你一讲这个人一定要睡觉，你读四福音容易，但你讲的这个人家听不进去，所以需要有许许多的祷告，能以讲基督的奥秘。然后他说，我为此被锁链，被捆锁。所以保罗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他为着基督的身体，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那个锁链和基督的奥秘有极大的关系。然后他说，叫我按我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那发明什么意思？发明的意思就是说，也许保罗得这个口才，他本来想不清楚的，现在想得清楚。其实这句话比那个更深，什么意思？这句话最好，这里表发明最好的解释是什么？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面的一段话。哥林多第四章后书里面第四章里面有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那个显明就是这里的法名。
所以普通我们说基督的奥秘很难讲，弟兄姊妹，今天讲十字架的人他一定要背十字架。我们要知道讲基督奥秘的人，你看撒旦一定要搅扰的，叫他根本讲也讲不清楚。所以他需要什么？需要祷告。祷告结果需要口才。如果口才他就能把基督这个奥秘把它发明出来的，但是不是。如果这个奥秘在他身上能真的当他发明出来的时候，人能感觉到，人能看见那个光的话，那证明什么？证明一定是死在说话的人身上发动，然后在听话的人生就在他们身上发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这就是保罗所付上的代价。他所以能把哥罗西书给我们，他所以能把神的奥秘讲得那么清楚，讲神的把基督的丰盛讲得那么清楚，因为保罗不光是明的把想的罗，保罗不光是一个律师一样，好像有雄辩大才，好像滔滔不绝不绝。保罗当然有他的口才，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所给我们的不是科学家所给我们的，保罗所给我们的那是有一个人他被教育死地。怎么教育死地？那个锁链就代表他怎样被教育死地。然后弟兄姊妹，当死在他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我们身上发动。所以弟兄姊妹，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监狱里面被监禁了，结果他反而更上一层楼，天向他开了，然后他能把哥罗西书给了我们。那弟兄姊妹，结果千千万万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虽然没有见过保罗，今天我们找到路了，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也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叫我能按照我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不要忘记，保罗所说的每一句话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代价。所以弟兄姊妹，有许多时候我们羡慕有一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亮光那么强，我们不知道他背后到底在中间学了多少的功课。所以那个锁链就是那个解释。好，不是这样，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么不要忘记啊，现在你和世界人来往，前面所讲的做丈夫做妻子等等等等，这都在我们圈子里面。现在呢，你今天在地上还要做人呢，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这个世界有许多的陷阱，还有很多的机会是你不知道的，所以一定要有智慧和外人交往。因为当你每天早晨出门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你在我一生里面给我最大的机会，很可能就是那个机会，你如果没有抓住的话，你永远失去这个机会。所以就是我们是愚昧人，当我们与外人交往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世界不管是读书也好，不管做生意，不管你交朋友也可以，但是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第一要爱惜光阴，要赎回光阴，因为我们的日子不多，主回来日子很近，而且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只要主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应当灵巧相舍，但是要善良像鸽子一样，所以用智慧来与外人交往。那弟兄姊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啊，那么有人被带到一个麦田里面去，那个有人就告诉他说，他说你如果从这个麦田进去，从那个麦田出来，我在麦田那边等你，你如果能够失去一个最大的麦穗，你就有奖赏，但你只能够失去一个。结果他等在后面，最后他看见那个小朋友空手出来，他就问他，你为什么是空手出来呢？他说，我起头啊以为啊要找最大的，因为只有一个机会嘛。那么结果呢，我就觉得还是太小，我就不忍心摘，然后我以为后面还有更大，但等到了后面越来越小，我就干脆不摘了，所以空手出来了。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当我们从这一生经过的时候，主不是没有给你机会，主不是没有给你救灵魂的机会，主不是没有给你成功的机会，主不是没有给你一个最好的机会，但是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愚昧的缘故，等到机会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是个老人， 他的前面呢是个长头发，所以你应该一把抓住。如果你失去那个机会，他一转头，他后面是秃头的，你抓也抓不住他，你永远失去那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做一个基督徒不要忘记，为什么身在神的智慧和知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到处都是陷阱，但是感谢主，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结果什么呢？在最好的机会你钓到最大的鱼，这个人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使命，不管到哪里，我们要把天堂带到哪里，不管到哪里，我们要把福音导到哪里。所以这里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如果读以弗所说的很清楚，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呢？因为日子近了，不要说糊涂人，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特别提到，你知道，特别到今天金融海啸的时候，我们你若根据圣经很清楚的，因为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那个这个尼布加尼撒那个金像，从头到脚就代表拜金主义。所以到现在你看见国家跟国家都生命，不管今天为什么人家说苏联的布丁已经变成了新的沙皇，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基督徒讲话要带着和气，这是主自己的话，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的回答个人。许多世界上的人，他们觉得基督徒是个名，因为基督是个名，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今天整个的世界是个谜，因为神是个谜，基督是个谜，基督徒也是个谜，所以他们一定有很多问题要问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怎样的回答他们。这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随时随地你准备好了问题，你能够回答个人。目的是怎样？目的就是你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前。网鱼也可以，如果主给你机会，一网下去多少百多少十个人进来很好。如果你是老师，你可以一网下去，很多的学生就被你网到。那感谢主，有的时候也许是一个一个。那钓鱼的时候，你看见吗？钓鱼的时候更需要有智慧。钓鱼的时候，你看见不光是用从什么样的饵才能钓到什么样的鱼，还有你要小心，你千万不要让你的影子让鱼看见。所以什么时候你太突出了，那鱼就跑掉了。所以什么时候你传福音一直讲你自己，一直讲你自己，一直讲你自己，鱼就跑掉了。什么时候你高举基督，什么时候你用智慧来回答人，有的鱼就上钩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传福音没有结果，没有果子？不要忘记，我们缺少智慧。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乃是神的智慧和什么？和知识。身在神的智慧和知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今天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呢，神已经所有这个知识、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那么今天的这个丰盛也在教会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经历这些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了。然后下面呢就是问安的话。那实在说来讲到众圣徒呢，到这里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结束，原因在哪里？多多少少你还看那件，就写这本书，还写这卷书，还是有一些这个背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有三个人是受隔离的，那么一个呢是推基古，是送信的，那么然后呢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马可，这个也是受隔离的，还有一个是耶稣，也是受隔离的。那保罗说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也是叫我心里的安慰的。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跟保罗同工的。那么送信的推基古，那么还有最重要阿尼西姆，你知道是个逃奴啊。所以他说他们要把，他说又有打发一位亲爱忠心弟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你们要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他都告诉你们，让他顺便的就透过阿米西姆就带了一封信给谁呢？带了一封信给腓利门。 那腓利门你知道当初这个阿尼西姆逃掉了以后，根据那个时候规矩，只要罗马的奴隶逃掉，如果再抓回来的话，要用那个烙铁在他身上烙一个印，就证明他曾经做过逃奴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就为着阿尼西姆向他求情，他没有提到他是使徒，他说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求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保罗的确 这代表他的背景。那么这里面还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叫做在下面对，这里还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大古，对不起啊，我说错了，这个真正三个受隔离的就是亚历大古，然后马可，还有呢就是尤士都，这个很清，应该是几个，其他的我们就不一定是犹太人了。那么亚历达古什么呢？亚历达古就是和保罗一同作监的。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与保罗一同作监的，就是谁呢？就是路加。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保罗在哪里？当在腓立比遇见这个路加的时候，那就马其顿的呼召嘛，神要呼召他到福音在欧洲登陆，结果就在那个地方才遇见了路加。所以当保罗不忘记自己的时候，他几乎就是摸着，根本是看不清楚，他摸着走了那一段路，结果现在呢，神为他预备什么？为他预备一个路一生。结果后来呢，你看见路加真是个忠心的路加，到了现在你看见路加仍旧在他身旁。等到保罗被劫往罗马去的时候，在船上，那么根据那个时候规矩只能有两个人同行，但这两个人不能是自由人，两个人必须把自己变成奴隶，一个是亚历达古，一个呢就是医生路加。所以你看见这些人就是周围与他同工的，还有以巴弗也是你们的人，然后最后亚基布其实是应该是腓利门的儿子。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么最后呢，他就问他们的爱，然后十八节，这是最后的句，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所念，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那保罗接受这个书信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纪念我的所念。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这样的帮助我们，就是那根的所念。每次我们纪念保罗的所念，我们就想起神奇妙的工作。今天为什么这些荣耀的信息能够到我们的手里？感谢主，弟兄姊妹，死在保罗的身上发动，他把他交于死地，结果呢，生就在我们身上发动。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幸好今天的问题啊很简单，就三个到四个，那些问题可以回答可以不回答，因为很简单的问题，所以我想并没有太大的损失。那我们的话，我们的时间刚好把它用完。我们说过，我们不保证一定会回答问题。那么我想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果然照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把哥罗西书把它读完。我们好不好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我们。这一次我们没有想到蒙恩，你去真的想到我施恩给我们。所以主，我们为了这个，我们要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再相聚，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次的相聚一定是你的美意。所以主，虽然聚会散去，但愿你的同在永远不过去，这一卷书的话永远不过去，但愿深刻的印在我们的里面，不只叫我们一时一够用，也叫我们一生够用。主啊，但愿你借着以弗所书，借着哥罗西书，把我们带到你旨意的中心。我们何等的愿意，弟兄姊妹，当我们分散以后，无论到哪里，基督的香气就到哪里。主啊，愿你自己得到最高的荣耀。我们求你纪念你在香港的见证，我们又求你纪念在中国各地的见证，我们又求你纪念在世界各地的见证。你是教会的元首。主啊，我们感谢你，人可以，教会可以没有工人，教会可以没有帮助的人，但是教会不能没有你。所以我们的主，当我们跟从你的脚踪，当我们让你来做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无论在哪里，哪里就有道路。
所以主，但愿无论在什么地方，愿你的名被高举；无论在什么地方，愿你的荣耀的见证能够彰显出去。主啊，但愿在你回来以前，你真是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不止得着这一代，如果你迟延的话，也求你得着年轻的一代，为着你自己教会，为着你自己的见证，为着你的旨意，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但愿仇敌是羞辱归给你的仇敌，祝福归给你的儿女，荣耀归给你自己。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